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17-26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17-26节。第17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平地上，有一大群门徒同他在一起，又有一大批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推罗、西顿海边来的人，他们要听他讲道，也要他们的疾病得医好，还有一些被污灵缠绕的也痊愈了。群众都设法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耶稣抬头看着门徒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好像弃绝恶物，你们就有福了。那时你们应该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先对待先知也是这样。然而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痛哭。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先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愿一切荣耀归于三一真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汉武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好久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有时候我常不在你们当中，很抱歉。我先对孩子说话。你们认识耶稣吗？孩子们。学哲在吗？学哲。哎，你认识耶稣吗？认识哈。Gabriel 跟 Gibson 在吗？ Gabriel 跟 Gibson 在吗？哎，没有应我哦。你们认识耶稣吗？ Do you know Jesus? Yeah, 他们点头齁。当然还有以乐今天没有来齁。以乐有来吗？啊，以乐，你认识耶稣吗？认识齁。好，认识。好，当我这样问你们的时候，我其实想再问，你们真的认识耶稣吗？啊，不但是跟小孩子说齁，我其实也在跟大人说，你真的在认识你的耶稣吗？我们丢祷告。是不要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但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更是为了我们，你道成肉身。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经历人间的辛酸苦辣，你为我们忍受一切的羞辱，使我们得安慰。你让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主啊，你不但如此，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下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不但如此，主啊，你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复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你不但是给我们生命，也是给我们生命所要延续所需要的雨水、阳光、空气、食物等等。主，我们要谢谢你。每天到我们清晨，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应该谢谢你。因为除了我们要依靠你，我们也要有一天归于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样蒙受主你亲自的带领跟保守。主啊，你的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你的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让我们肯谦卑，肯受教，来到主你面前，来领受主你自己亲自的教导。谢谢主，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让我们回想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上一次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做主门徒。那么他的中心思想，让我们清楚明白知道我们蒙召得救的目的， 就是要侍奉我们的主，并且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更加学习的来向我们的主耶稣来侍奉，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侍奉我们的主。然后第六章呢，第六章要跟我们讲些什么？第六章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新生命的生活。新生命的生活，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愿意顺服主，否则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除非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主，否则你懂很多，可能你的信是枉然的。那么这一章的目的，第六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的驱使下，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谦卑的来学习，并且在生活和言行上来完全的顺服主，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吗？第五章我给过你们一个主题经文，第六章同样给你们一个主题经文，它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再来一次。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如果你注意听刚才主是在知识在那边祷告，他讲说什么呢？遵从，遵从就尊敬遵循，还要行出来。从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动词。换句话说，我同样的在第六章给你们以大纲式的来给你们一个分段，好，大纲式的一个分段，大概分成三大段，还有一个小，有一些小段哈。第一个大段就是孙长老上一次跟我们谈的有关于主耶稣是我们深安息乐的主，在六章一节到十一节。第二段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十二节到十六节。第三段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六章十六章十七到十九节。那么这一篇其实又分成一些小段 A 到 E、如果你们有照相机你们可以拍，也方便你们以后读经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次序来念，你就不会团团转不懂他讲什么。好，在主耶稣第三段呢，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从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大概也分成A 神价值观的重建，神价值观的重建，它那边有两个对比，当然你可以分成三个对比四个对比，里面很多，我只是分成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就是贫穷跟富足，还有饥饿跟饱足。第二个你们可以在27章，我不会谈到这个27，你们可以这样看是谈到爱跟怜悯。我曾经在那边说过，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了主的人，一个属于主的人，怜悯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在行为上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不懂得怜悯人的人，他很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那加利山上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我继续下去。 C 是谈到第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谈到不要论断。 B 谈到两个果子，第一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两种根基，你可以拍一张照如果你要的话。好，正如孙长老在上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谈到的，什么？谁是安息乐的主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安息乐的主。所以他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真正信仰的对象是谁。我也说过信仰热心好不好？好，但是不够。我的父亲可以在某某的一个地方，异教的地方，跪在那边三个钟头，我一个钟头都没办法跪着。三个钟头跪在那边，就在那边什么，向他的所谓的他的神在那边叩着，在那边拜拜，我做不到。我要说的是什么？你热心很好，连热忱的去敬拜你的上帝很好，但是不够，很好，不够。 你所敬拜的对象决定了你生活的方向跟你生命的价值。你生命到头来有没有价值？你的生活有没有方向？完完全全基于你所敬拜的那位对象，那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我们是假神真拜，还是真神假拜？你要自己去审查你自己，因为上帝神没有给我们分辨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谁是属主的谁不是属主的，这个权柄这种恩赐没有给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有。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在六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我给他一个题目，你的心意更新了吗？你的心意更新了吗？上一次在这边跟你们谈的时候，我问过你们那个问题，你们的生命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你朝向什么目标走？我也说过，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好，你聪明不聪明也好，你有钱没有钱也好，你健康你没有健康也好，你一定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因为你是人。第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人是猴子变的吗？人从哪里来？第二，人活着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三，人死后往哪里去？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人，你不是动物，你不是猫，你不是狗，你是人。所以这一次我要问的是，你是那真正跟从主的门徒吗？问自己，不要看别人，问自己，你是那真正跟随主的人吗？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啊。我们回到经文的上段，就是六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是有关于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事情。请大家一起念，一二三，请。好的，我先跟你们谈有关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我在思考这整篇的时候呢，同时有一个经文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跟第六章。那边谈到什么啊？谁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诶，这个传道人不好，整天考人哦。不是，我不是在考你，因为这个是很熟悉不过的一个经文了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刚好耶稣在讲什么？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我曾经在那边说过，登山耶稣就登山宝训跟旧约摩西的那个十诫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很重要的。当然我没有办法，我一直让我想起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提醒我们，对不起，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呢，严格上来讲呢，我们所要探讨是我们在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我们需要被重建， 我们头脑要转过来，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的，我们跟这世界是一起敌对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跟这个世界走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什么？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这句话肯定了你属于主的那个身份。然后第二节他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要被重建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重建。我想到有两个情，我想到有两个情况。如果你注意经文哦，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那边谈到什么？谈到主耶稣先解决他们肉身的需要，这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哈，才开始教导他们。我们常常只顾传福音，不顾他们真正生活上面的需要，身体上面的需要，这是不对的。主耶稣已经立下榜样，提醒我们不要只顾单单传福音，重要，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他的生活的需要我们能够给予帮助也是很好的，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好像漏掉一张啊，对不起，所以我一直在找一找去找不到。好，没关系，漏掉了就让它随风而逝吧。好，大概是这样啊。他这边谈到了这个第十二对不起，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大概也介绍你有关于这个门徒有谁，他们开始散场了。那么后来他们介绍了这些门徒以后呢，就确定了是这十二位门徒，然后跟着耶稣怎么下了山。那他下了山，注意经文哦，第十七节，他是站在一块什么平地上，表示什么？他可能是在一个高山上的一个平地，在那边，所以远处的人、近处的人都能够听到耶稣的教训，当然也包括了许多要来寻找耶稣、寻求医病的、寻求赶鬼的，而圣经说都得了医治。所以来到十七、十八节的时候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们耶稣也照顾他们肉身的需要，也照顾他们属灵上面的需要。这样我就来到第二段，神价值观的重建。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二三，请。好的，在谈到这一点有关于神价值观的重建的时候呢，我想到至少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受着这个世界的三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心里面也产生一种意识形态啊，这个是 OK 的吗？不要紧吗？但是很不客气的说，许多这个时候的一些思想跟信念，几乎我不是全部，几乎都是跟圣经的价值观互相抵触的。怎么说呢？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刚刚信主，还没有在信仰上抓住整个基要的信仰， 让属灵的生命得以生根建造的时候，能够使他们呢，借着圣经使他们的信心呢，能够得以坚固。这个时候的他，如果心思还没有真正的以上帝的话成为他生活跟生命最高的准则的这种意念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他如果太快的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很多埋怨，慢慢慢慢的都浮现出来。所以人常常，我们啊，人啊，常常以人本的方法，人自我的方法来去处理一切人与事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开始慢慢也依靠了一些世俗人为的心理学，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咯，等等这些东西就出来了。这些都是由于私欲产生出来的，自己的意念产生出来的，我认为对就好，我感觉好就好，有没有？我这样没有错吗？发现很多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你是以自我为你的标准。在另一种情况上呢，或者说另一个陷阱呢，是我们是活在后现代的思潮的这个先进的世界里面。什么叫后现代思潮？当然是由美国那边传过来，传到全世界的。什么叫后现代思潮？你认为对，不一定是我认为对，我认为对，不一定是你认为对，但是呢，我们彼此尊重。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就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了，你明白吗？整个世界就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了。一加一在新加坡是二，来到某一个地方，一加一不等于二，等于三，等于四。同性恋是可以的，男的跟男的结婚，在美国，我记得刚刚发生同性恋的时候，这个男的跟男的要结婚了。他要求那个蛋糕店看他放两个男的在上面，那个蛋糕店不愿意，结果他们就把这个蛋糕店告到呢，结果破产了。在美国是可以的，新加坡还没有，很多国家已经沦陷了。我只讲这个同性恋的例子。如果大家认为是对的是好的，就能够取悦大众的这种消费者主义，大家都追求都喜欢于这样的追求，那么你就自我感到满足就好了。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意念，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不纯正的，明白吗？不都是圣经的教导，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就好像我们常听人说神是爱，圣经讲的嘛，神是爱，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神啊？不是，不见得。因为当爱掺杂了人的自私的本性私欲在里头的时候，就不是神的爱。你要分清楚圣经的方法，看住我一下。圣经的方法永远是上帝的话告诉我的头脑要怎么思想。那我的思想告诉我的情欲、私欲、情感怎么去运作。这是圣经的方法，这是上帝的方法。弟兄姐妹们，魔鬼的方法刚刚好相反。你凭感觉做就好了， Just do it. You feel good, just do it. 自我良好，懂吗？你完全不会认为这样做是错的，你不感觉到错，因为你没有回到神的教导，没有回到神的价值观里头去。不然的话，这个世界都看为成功的，你也都认为是成功的，所以就形成一种怪现象。什么怪现象？在教会里面信徒们有好像什么消费者，好像是消费者，因为什么顾客好像上帝吗？所以 信徒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要跳舞我给他跳舞，要唱歌我给他唱歌，要打 band 我给他打 band。 但是呢，整个崇拜的真正目的跟意义慢慢慢慢渐渐的失去了。他来教会敬拜上帝只是为了感觉良好，而失去了真正敬拜的真意。失去了，弟兄姐妹，失去了。我就感觉良好就好了。崇拜完后讲演讲什么不太记得，我今天唱歌唱得很爽，我感觉到的安慰。什么叫上帝充满了？什么叫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吗？他们就这样跟我讲了，不讲方言不得救我。那么我请问你，圣经的四体版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一点都没，一点都没有讲方言，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呈现给现代人所要的东西，他呈现给现代人所要追求的东西，只要教会人多就好。至于信徒爱不爱主，爱不爱读神的话，爱不爱遵行神的话，不重要。这个就是现代的光景。好了，以上这两种的陷阱，我们都很容易不小心的就掉进去。我记得有个姐妹啊，这个礼拜刚刚好，我们当中的姐妹把一样东西放上去，我给大家看。她说，看到看得到，太小一点点。她说什么？我读给你。Our whole culture is all about self-love, self-esteem, self-discovery. As long as there is self, there will be a problem. Scripture teach us to move from self to savior, from self-discovery to self-deny, from self-esteem to self-sacrifice. Eyes are on Jesus, not self. If yourself was the cure, Jesus will be unnecessary. 他讲什么？这个世界所留下的人所给予的文化，一切宗教，一切的知识、心理学等等等等，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我，我要怎样就怎样。然后我们都年轻过嘛，想要自由，对不对？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抽烟就抽烟，我要吸毒就吸毒，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打人就打人，自由。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种不叫自由，这种叫野蛮。真正的自由是我可以不要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我可以不抽烟，我就不抽烟。我可以不赌博，我就不赌博。我可以不犯奸淫，我就不犯奸淫。这个才是真正自由。但是我们人软弱，我们没有力量去征服我们这个私欲啊。因为私欲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一长大，就生出什么？死来。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没有办法胜过私欲了，尤其是那些上瘾了的人，不管你上什么瘾，毒品也好，香烟也好，手机也好，什么都好，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毒品，我们要对付的是心毒。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六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有关于贫穷跟富足，是在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整个七节里面，这边有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我们他这边说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主耶稣并不是在说贫穷本身是一种美德。不是，上帝不会单单因为你是贫穷便赐福给你。不过 每当哦我们贫穷的时候啊，贫穷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感觉，更容易觉察到我们自己是无助的，有没有？不管是哪一方的贫穷，金钱方的贫穷，情感上面的贫穷，什么样的贫穷，知识上面的贫穷，你会感觉到什么？自己需要帮助。当然，因此我们就更容易，更愿意接受神的帮助。比如有人病了，医生说没有办法，我只能够维持你六个月，你祷告，你回到神面前。不是祷告吩咐上帝，你要医治我，你不医治我，你就不是那个上帝，不是这样祷告。顺服神的带领跟保守的祷告，祷告是让我们顺服神，不是让神听我们的话，本末倒置。所以贫穷能够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因为主耶稣这边说的贫穷不只单单指向肉体上面的贫穷，也指向我们属灵生命那种光景，那种贫穷的光景。你的现在属灵生命是很富足的吗？除了知道，还要承认自己是无法自救的，自己没有办法的，意识到自己根本是没有半点能力去达到神所要给我们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就叫罪的嘛。最近有一些弟兄还有姐妹什么去打去射那个箭，阿朱利射箭，罪是什么意思？罪就是当你射出去的时候，那支箭没有办法打到那个红心，这个叫罪。那么这个红心这个标准是谁来定？你来定，我来定，还是某某牧师来定？上帝来定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定的，你就不可以乱乱来，你不就不可以说你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是那样，不是咯，不是你我他的标准了咯，是上帝的标准了咯，你要清楚一下到底谁是神，谁是真神上帝，你不是神。实在的，只有我们当我们全心的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接受天父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接受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通过圣灵上帝将这个恩典恩惠赐给我们，凡是真心口里承认的，真心心里相信的，切实的悔改的，就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恩惠即福气。接下来主耶稣又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同样的，在这里不是指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指向那些，而是指向那些什么被金钱啊，被私欲啊， self desire 所迷恋所控制的那些人。财富很好啊！你看我曾经给你们放过这个照片，不懂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个人有钱的不得了，他是科威特的一个 property agent 啊， property agent 就是产业啊，你们懂啊，行业中介啊。这个人死了，你看他钱多不多，多到不得了，对不对？他那边人的这么多黄金一块给你，你都拿了都跑不掉了，因为太重了的嘛。你发觉到财富哦，的确很容易使到我们人呢、啊，会不由自主的。而且当你拥有了财富过后呢，怎么样？你想，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人，我也不需要神，因为我生命，我的生活，你觉得有了保障，懂吗？使我们人啊，以为啊自己也可以不需要这位真神上帝。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你不要真神上帝的时候，注意听哦，当你不要这位真神上帝的时候，你若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不要依靠上帝，不要仰赖神， 神就不会为你做什么。我不是随便说的，有圣经的根据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无神，你心中没有上帝，你我行我素，你自以为良好，你自以为义，你自高你自大，你把自己看得比上帝更重要，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品格，靠自己的善行、财富、知识等等去面对人，也去面对神。殊不知你正在面对神的惩罚，神任凭他们。有没有经文的根据？我稍微抽出两段，一段在旧约，一段在新约。旧约出埃及记4章第21节，这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只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这边说我要使那个死当做什么任凭啊，上帝要任凭的吗？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任凭。在新约我抽出罗马书1章28节，这边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懂神啊，他们懂有神啊，但是不要不要承认这位上帝，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旧约抽一节，新约抽一节，当然很多经文，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他们的借据是这样，神任凭他们，你知道吗？任凭哦，上帝的任凭是神给我们人很大很大的惩罚。当神不要再管你了，我们华人有一句话，放生啊，放心啊。我们要悔改了，求神怜悯我们，求神饶恕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常常藏在神的爱中。穆迪，这个人叫穆迪，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布道家。他有一次准备在伦敦举行一连串的福音聚会，有一个支持这个布道会的一个人，一个信徒对穆迪说，我希望你能够，为伦敦，这些穷人，带来一些帮助。哇，这个人跟穆迪先生讲这样的话，穆迪回答说，我希望如此，但我更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可怜的财主，那些自以为有的，那些自以为很满足的，那自以为有保障的，但是他的保障却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希望也能够帮助他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真神上帝不会偏待人，不管你是穷人，不管你是富有的人，不管你是聪明人，或者你是不聪明的像我一样，或者你是有病的人，或者是健康的人，我们都同样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需要耶稣，需要神的话，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说了，我是唯一的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二个对比，经文在路加福音6章21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这边的饥饿的人有福了，这个有福也可以原文很跟那个快乐很靠近，我 check 了，我查了，它跟快乐很高兴，就是你饥饿不然有东西吃，你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懂吗？因为他将得到保住。当然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也不单单指向在肉体上面的需要，也指向什么呢？你属灵生命的饥饿跟需要。我们属灵生命也是需要上帝的玛拿，神的话来养育滋养我们，来抵御我们属灵生命的饥渴。 你可能信主信了20年，但是你属灵生命好像 baby 一样，人家讲一下你就没打喊了，就受不了，就开始发脾气了，就开始埋怨了，就开始等等很多东西了。那些渴慕神的和神的义的人，那些渴慕属灵的内在生命的，能够以善良和圣洁的人，必会从神那里得到福气和恩典。反过来，反之是怎样？你反过来，经文说6章25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把那些永恒的，你因为你没有把那些永恒的事件价值的东西为你的保障。当我们失去了这些能够给我们暂时的快乐、短暂的满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饥饿不堪。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在旧约，我们一起来念，1、2、3。新约四本福音书也跟我们谈这个事情，我们来读1、2、3，请。路加福音，我现在再重复我以前在这边讲过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他这边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是借着他造的。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道，上帝的呼出是神的话，是那个道，神的话是那个道。你讲你爱耶稣，你不读圣经。第14节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同样的，读。道成肉身的是谁呀？耶稣。你爱耶稣吗？孩子们爱耶稣吗？爱不爱？爱耶稣齁？有没有读他的话？读圣经啊？有没有把圣经的话放在心里面啊？诗篇刚怎样告诉我们？诗篇第一篇就提醒我们了，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什么？耶和华律法，这人便为有福。如果你走出去，你没有神的话，你用你的属灵生命用什么来支撑？你是空空的，你的属灵是空空的，只有我不懂，连骨头都没有，看，很可怜，很可惜。因为在审判的时候，那些凡是饥渴属灵的事和属主的人，和那些只重视现今暂时事物为保障来满足自己的人，这两者将为一个大更换，大翻转。怎样翻转？怎样的翻转？25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倒饥饿。你们有祸了，喜笑的人，因为你们将哀恸哭泣。现在哭泣的人，现在哀哭的人，和今天在那边喜笑的人，也要将互相对焦对换。那些不要主耶稣的人，因为罪恶增加，道德败坏，有一天 他们将哀哭忧伤。我不要暂时不要谈我们有没有讲骗话，有没有妒忌人，有没有骄傲，没有什么。单单谈你不认这位主耶稣，单单谈你不要这个上帝，本身就是一个罪来的，懂吗？我跟我的同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没同我讲耶稣啊，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啊，我跟你翻脸的。我就说这边很多马来西亚来的人来新加坡做工的，我讲过这个例子，有些人应该听过，华人年一定回家了嘛，啊，有些回中国，是吧？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邻居的叔叔，你忽然间叫邻居的叔叔叫爸爸，可以吗？早知道可以的吗？但是你叫爸爸，如果你的亲生爸爸听到了，他会怎么？你这个死命仔，你这个让福建人讲咬手劲的哈，是吧？对不对？我养你生你，你叫隔壁的安哥叫他爸爸，这是最大的不孝啊！诶，当我在讲这个最大的不孝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些很多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天父上帝哦。我们是这样对付我们的天父上帝，懂吗？他给我供应我雨水，供应我阳光，供应我食物，供应我生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啊！你连他都不敬拜，你是最大的不孝啊！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五千人孝道啊！反过来，我们这些愿意依靠神的，仰赖神的，以耶稣上帝为我们的心中的主，管理我们的生命的主的人，有一天将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真神上帝已经打败了撒旦魔鬼一切的权势，挣脱了死亡的毒钩，胜过了罪恶所带来那死亡的咒诅。那些只为财禄、财富、只为权力、只为地位、只为欲望所带来的安全感而喜笑的人，有一天他们都必哀哭切齿，因为他们所依靠视为宝藏的东西，有一天都会不复存在。我争取这么快讲的原因是，我要给你看这段经文启示录，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我来念。地上的君王啊，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吃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哭，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啊，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们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伤，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木各样的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啊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是表示荣耀的意思朱红表示富贵的意思好这大臣啊对不起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是吧是装饰对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为何城能比这大城呢？表示说这个是很大的城，你懂吗？啊，很大的事情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表示什么？嫉妒的伤。犹太人很嫉妒的伤悲的时候，是把尘土打在墙上，还有他们也撕裂他们的衣服的。好，哭着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都就成了荒场。天啊，众圣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怎么？不是哀哭哦，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们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换句话说，跟我们刚才所读的有息息相关的。这一天地一切万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父话语的人，永远得以长存。你哀哭吗？多多回去，赶快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不是叫你把整本圣经背着。我记得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本杂志叫做《展开的门》。那些人能够把整本约翰福音背下来，因为他们是不可以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在重道的时候、容座的时候，是一句一句这样传出去，用口传的。我们今天圣经回到家，不关我的事了。我已经履行我上崇拜的义务了，是这样吗？如果逼迫来到的话，你还是这样对待神的话吗？我不知道，但主耶稣却亲口告诉我们，那些今日因为信主属于主的人怎么样？虽然现在不受欢迎，被人排斥，怎么样呢？六章二十二节，人来，你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这边告诉我们，你将会得到天上的大赏赐，像那些逼迫，以前逼迫先知也是这样的。其实这边也还有多一个对比，只是我没有给它画出来。其实你看啊，23节跟26节也是一个对比咯。为什么呢？26节来我们看。26节来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哦。总结，今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就学到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先从你的心思意念先改变过来，你的那个价值观要先改变过来，你的人生观要先改变过来，你的道德观要先改变过来。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新加坡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连同性恋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同性恋是上帝最讨厌的东西之一。我们是不是跟着神的话语走，遵行神的话？神讨厌什么我就讨厌什么，神喜欢什么我们就勇敢的去做，虽然周围的人都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基督徒一定受逼迫的，懂吗？因为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相反的走的，我们是跟世界敌对的，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不是做光，不是做盐。你要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讲了两个对比，有关于贫穷的跟富足的，还有饥饿跟饱足的。下来这 BCDE 你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求主怜悯我们，我把时间交给孙长老为我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如今 感谢你，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求你让我们能够心意、心灵有更新、有变化。主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如今活着不再靠自己。主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主，今天早上你用你的话语再次的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建立我们的价值观，以致让我们重新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感谢你，因为你说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道路，你的话就是生命。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重建的建造的过程当中，主，你以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以致我们常常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以致我们在奔跑这前面道路的时候，主啊，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照明我们，以致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在生命当中来建造。感谢你的恩典，愿你带领，愿你引导，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